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路的保守带领我们这个装备课程《创世纪》，一路的也走到了最后一刻。主要我们讲的是非常的有限的，没有办法把你的那个，你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完全的表达出来。主，还求你能够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不是我们在说什么，乃是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要释放你的心意，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明白，也能够更加的爱慕你，更加的渴慕你。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荣耀你的那个美好的见证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爱祝福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领受你那深深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创世纪》的第十讲哈，这时间过得很快了，我们就是到了最后一课。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最后的这43章的1节到50章的26节哈，还是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看一下内容的简介，看到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再一次下到埃及买粮哈，约瑟宴请兄弟们，因为兄弟们把便雅悯带来了哈，他的哥哥们把便雅悯带到了埃及。那约瑟宴请兄弟们，约瑟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试验他的哥哥们，最后就是兄弟相认。雅各的全家呢就来到了埃及，以及约瑟以智慧处理饥荒。马拿西与以法莲，也就是约瑟的这两个儿子，归雅各，得到了双份的产业哈。雅各临终给众子的祝福，就也是一些预言了。然后最后就是约瑟去世。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一下，第43章的1到5节先，犹大要求带便雅悯下埃及。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因为这个饥荒是甚大哈。”他们第一次提粮，第一次买回来的粮很快就吃完了。那雅各说：“你告诉他的这些儿子们，你们再去埃及给我买一些粮来哈。”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犹大对他说。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话是吕便哈，长子吕便对他说，但是呢这一次就换成犹大对雅各说，犹大已经成为了就是兄弟们中间的一个发言人了哈，就很重要的人物，犹大就对雅各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我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那人就是约瑟了哈，他们不知道那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就说，哎，那个人那个宰相啊，对我们特别的严厉，跟我们说了，如果你不带你们最小的这个兄弟来，你们就不要来了哈，就这样。犹大就说，如果你打发我们兄弟，也就是如果你打发便雅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兄弟与我们同去的话，我们就下去去买粮去。如果你不让这个便雅悯跟我们去的话，那个人说了，那便雅悯不跟你们来的话，我就不见你们哈。就约瑟说了，我就不见你们。以色列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呀。啊，这以色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呢？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是极尽的自己的力量要保护他这个小儿子哈。那这些兄弟们就说：“说那个人问我们和我们的亲属，我们哪想到他会就是说问到就是让我们带兄弟来呢？我们也没想到，那我们就是实话实说嘛，我就告诉他了嘛。”然后说，你如犹大又对他的父亲说，说你如果打发这个便雅悯啊跟我们同去的话，我们就下去就是 去买粮去，然后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家人哈，所有的妇女儿童啊哈，我们的所有家里的人都得以存活，不至于死。就是跟雅各说，那你要衡量一下，你要保护你这个小儿子，难道你要失去你整个就是家人的整个家族的这个生命吗？然后呢，犹大又说，我为他作保，就是做担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如果我要不把便雅悯平平安安的交到你面前的话，我情愿永远担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哈，他做的这个担保的话是，比流便所做的是更大方的哈。我们也看到了犹大的他生命的转变，他曾经建议。是他建议卖掉他这个弟弟约瑟的哈，是他建议卖掉约瑟的，而如今呢，他却愿意为弟弟承担责任，显出了他生命的成长。那犹大就接着跟雅各说说，如果你要是不耽误的话哈，我们如今都就第二次都回来，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来回两趟了都，如果你要不耽误的话哈，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到犹大生命的改变，就是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承认过去的错误，更要愿意承担责任。那我们也是哈，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不单是要我们承认这个错误哈，然后我们也要有一个勇于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如果说非得带这个便雅悯去的话，那你们就这样行，哈，就带一些上好的礼物啊，带他当地的迦南的特产呐、啊，乳香、蜂蜜、香料、没药、斐子、杏仁儿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个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上银子，因为上次的银子啊，那个埃及的宰相已经还给你们了哈，恐怕是他弄错了呀。这次的话，你们就要加倍的银子啊带上，然后呢，这个。带上你们的这个兄弟，就带上便雅悯，你们就去吧，哈，去见那个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个人面前蒙怜悯，能够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就是说，蒙怜悯可以释放西缅。西缅上次不是被这个约瑟哈关在了牢里嘛，哈，说你们要带你的这个最小的弟弟。啊，过来，来，我才能来见你，然后你的这个西缅这个兄弟才能被放出来。所以呢，雅各就说，求神能够怜悯哈，让你们在这个，约瑟面前那个人面前，能够蒙恩，让我的儿子们都能回来。若是急或不然，就说如果我要真的是丧掉了儿子，就丧了吧。他也是无奈，他不能说为了这一个儿子丧失全家人的生命。那么看这图，这就是说雅各让他的儿子们哈带给这个埃及宰相的这些礼物了，那这些都是埃及的特产了。当然，这个斐子呢，有人说就是开心果，那我在这个网上找到的这个图片的话，好像大部分的斐子都是这种果哈，这种果。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哎，就下到埃及去了，来到了约瑟面前。约瑟看见便雅悯和他们，一块儿来了，就对家宰说，就对他们这个管家就说，哈，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屋里就是约瑟的家里啊。这是最高待遇了，领到家里去吃饭哈，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哈，这些人要同我吃饭。这家宰呢，就遵着约瑟的命就去行了，领着约瑟的弟兄们就进到了约瑟这个家里哈。因为这些弟兄们哈，他们就是一看到哇，要进到这个约瑟的家里，就非常的害怕哈。他们就说，哎，领我们到这里来，一定是因为我们头一次就是 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哈，找我们的错缝，就是找茬，就属于找茬哈，就是找一些理由，然后呢，为了要害我们，然后抢我们，就是做奴隶，然后把我们的驴都抢走。就是说，他们因为害怕，心里这个不平安已经是到了混乱的程度。他们想想，那么富饶、那么强大的一个埃及国家的宰相，怎么会抢他的驴呢？是吧？也不至于的嘛。但是他们由于惧怕，我觉得他们。这个思想可能已经是非常的混乱了哈。那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宅，在屋门口就跟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提粮的，就我们第一次来真的是要去来买粮的。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一打开口袋，不料就是每个人的银子哈，分量足数扔在个人的口袋里。现在我们手里又把这些银子又带回来了。”另外呢，我们又带了，就是另外就是那个买粮的钱哈，也来了。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前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的。那先前把银子放在口袋里的是约瑟，约瑟是不想收他家人的这个钱的哈。家宰说，家宰也是非常的这个属灵了哈。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回到家里呢，就他们就把手中的这个带的这个礼物，迦南特产也好，就拿进屋里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那我们看到约瑟的梦哈，就是再一次得到应验了，所有的兄弟们都开始向他下拜了哈。然后约瑟问他们好，就是约瑟很关心他们的父亲哈，就很关心他的父亲，就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那他们就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实际上，这个时候便雅悯已经是20几岁了哈，但是他们所有的弟弟当中，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那我们看到创世纪。里边记录的，约瑟在这个埃及哈，这些年日他是真的是哭了很多次哈，哭了很多次。他洗了脸出来以后，就勉强隐忍，就是这个勉强忍住心里的这样的心情，激动的心情，就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啊，宰相嘛，单独是一席哈，然后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然后呢，就是他的兄弟们是一席，然后呢，埃及人呢，另外一边又一席，因为埃及人他们不喜欢跟牧羊人在一起哈，他们厌恶这样的牧羊人。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摆列坐席，都是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因为约瑟知道谁是老大，谁是最小的，所以他就是按这个弟兄们的长幼次序来这个排列的这个坐席。然后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是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啊，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实际上，这个约瑟就是要试验他的哥哥们，因为当初呢，哥哥们由于就是嫉妒他，把他给卖了嘛，哈。就为要害他，然后把他给卖了。那他也故意在哥哥们的面前，哎。这个也我也偏爱这个我这个最小的弟弟，看看哥哥们会不会再一次的因为嫉妒把他这个小弟弟哈，就是出卖了或者是怎么样伤害了，所以他是要试验他的哥哥们。 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约瑟没有收他们的银子，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这约瑟再一次的要试探他的这些哥哥们。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就带着粮食们哈得带着所有的粮食就回去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就对家宰说："说你快起来追那些人哈，追上他们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就说他们约瑟是为了进一步的试验这个他的这个哥哥们哈，会不会就是为了自保，然后抛弃便雅悯呢？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就对他们说了。他们就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都将从前就那个口袋里发现的银子都给你带来了，带来还给你了。我们怎么可能还从就主人家里就是偷窃你的东西呢？是吧？怎么可能呢？说你就是他们对自己是非常自信。他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如果搜出这个杯子的话，就叫他死，我们也做主的奴仆。"他们是非常自信的哈，兄弟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那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啊。"那家宰当然是要保护便雅悯，不可能说按照他们说的处死他了哈。就说如果在谁那儿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人都可以无罪。于是他们个人就急忙把口袋都卸在地上，个人就打开口袋，这家宰就开始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驴子驮，抬在驴上，那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那你看犹太人他们就是撕裂衣服，就是表达这种焦虑、悲哀的方式，常常会看到他们撕裂衣服啊。那看到这些哥哥们哈，没有说的哦，便雅悯让便雅悯一个人回去做奴仆，他们没有就是扔下他的弟弟哈，哥哥们就是他们的生命现在此时是非常的成熟的，他们愿意一同来，就是共担责任，也共同的来面对问题。他们是也是现在就是极尽能力的去保护他们的这个弟弟哈。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我们看到犹大就已经成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的一个就是代表了哈，他就起到了一个长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哈，再一次的下拜。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儿呢？你们岂不是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我必定是会占卜的吗？"犹大就说："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他们这犹大此时，他们这些哥哥们哈，这些兄弟们，他心是非常的悲伤，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那这也就是说的，隐含着他们对当初卖约瑟的，他觉得哎，这报应的时刻来到了哈，神已经查出来我们这些人的罪孽了，当初卖了弟弟。我们遇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就不光是便雅悯，从我的小弟弟，这个里边搜出的这个杯子哈，我们所有人都愿意来做你的奴仆。约瑟说："我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哈。"这个约瑟就说的，我就是要这个便雅悯做我的奴仆就行了，你们都可以就是拿着粮食平平安安的回你们的父亲那里去哈。这也是，在试验他的哥哥们，然后也是他是想还是要保护他的这个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了。 我们请瑞塔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不好？谢谢。
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我们就不得再见，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我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好，谢谢瑞塔。这个就是犹大，就是向这个约瑟哈，就是说明他们当初是如何跟他们的父亲，要求把这个便雅悯带出来的。那他也是向约瑟说明他的父亲跟这个便雅悯这个儿子的那个特殊的感情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因为这是约瑟当初对他们的要求嘛。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阴间就是死人灵魂居住的地方，哈，死人灵魂居住的地方就是阴间。那雅各呢？他提到拉结的时候，他说我的妻子，他总是提到拉结是他的妻子，哈，他并没有提过利亚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只爱拉结。那犹大再一次的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是相连的，就童子若死的回不去的话，那我父亲肯定也死了哈。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如果这个童子，如果便雅悯哈，就这个最小的儿子没有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这个灾祸就是说，没有带便雅悯回去，他的父亲肯定必死哈。那犹大呢？现在他愿意成为便雅悯的替身，他愿意替便雅悯哈成为这个奴仆，那他的这个举动呢，也弥补了他参与卖约瑟的这个罪行。他现在生命真的是非常的成熟，他愿意替他的弟弟。想想对比他当初，他建议要卖约瑟哈，简直就是。真的是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是翻转的生命，翻转性的改变。好，我们看一下约瑟的试验呢，他不是出于报复啊，他对哥哥们的试验，他不是出于报复，而是为了检验兄弟们是否真的悔改。那神呢，也是常常允许我们经历考验的，以显明我们内心是否真正的改变。 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神的一个实验了哈，一个神的实验。在雅各书1章2到4节说：“我的兄弟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要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呦，在这试炼当中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哈，很难过。但是呢，我们要喜乐，因为呢，试炼是神要提升我们的机会。我们如果不经历这个试炼的话，我们的生命是永远不会长大成熟的哈。那犹大的转变，我们看一下犹大的转变。多年前，犹大提议卖约瑟，但是呢，此刻他却愿意牺牲自己，为弟弟和父亲挺身而出，显示出他心灵的悔改与成长。这也是约瑟决定显明自己真实身份的关键时刻，最终带来了兄弟团聚和雅各家族的重逢。那我们看到犹大这个和他的这些这个兄弟们已经经历了，就是经过了考验就经过了考验。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兄弟终于就是相认了。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去，就是说你们都下去吧。”周围的人就对周围的这些埃及人说：“你们都下去吧。”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就所有的埃及人家里的这些仆人什么的全都下去，只留下他跟他的这些兄弟们。约瑟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都听见了约瑟的这个哭声。约瑟就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因为就简直就是太吃惊了，就无法接受这是约瑟就当时我觉得他们大脑一片空白了，已经是。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就是走近点儿看清楚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再一次的，就是向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看到神差我。”那神他有神是他有他的旨意了，他要借着约瑟的哥哥们，就是这个轻率及残酷的这样的行为，要成全神的旨意，要保全生命，保全雅各一家的生命现在这约瑟接着跟他的哥哥们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就是要7年的饥荒嘛，就没有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使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那这个父不是说这个是什么法老的那个什么那种这个肉身这样的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法老就是埃及的一些官员们都会就被称为是这个父都被称为是法老的父，比如说什么咨询呐、顾问呐、智囊就这些就是埃及法老身边的这些官员们。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就是他向他这个弟兄们说他现在在埃及是非常被法老所重用的，也是非常是有这个权势的在埃及。你们要赶紧上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歌山地这是一个非常土地肥沃的一块地方，与我相近。与我相近，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与我相近，我要在 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那约瑟就让他的哥哥们就回去，告诉这个雅各这个情况，就是约瑟还活着呢，就带着所有的这个家眷所有的财物都要来到埃及。况且呢，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怕他的父亲不相信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那这是20多年以来，就是他们第一次亲密且有爱的相交不再有敌意或者是畏惧之心。约瑟的哥哥们呢，曾经恶意对待约瑟，但是神用恶意成就他的美意，就是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神。都可以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他这个旨意完成的一个工具，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这个神可以使用一切的恶事变成祝福，要来成就他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那如果是我们也遭遇他人的恶意对待的话，是否可以看到背后神的美意，而不去为自己伸冤呢？我们觉得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在里边所以我们如果受到委屈，被别人恶意对待的话，我们不要为自己去伸冤，我们要看到背后神的旨意，在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当中，神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神要引领我们，就是走向哪里我们要多思想这些。好，我们请 Rita 帮我们念一下。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咱们谢谢。那我们看到法老是非常的欢迎这个约瑟的这家人们都能够搬到埃及来，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埃及有粮食，可以拯救生命，而且埃及当时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了，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就路上的吃食就是把他们就把家人带回来，这个路上要吃的，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就是他们路上吃的，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那就是说，怕他们的这些哥哥们因为当初卖约瑟，然后呢，就是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指责所以他就是说，还叮嘱他的这些兄弟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埃及上去，因为这个迦南地势要比埃及高所以说他就上迦南，下埃及，都是这样说。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 不信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哦，这个时候才醒过来。哦，说这我的儿子约瑟还在哈。说罢了罢了，就是那意思，就说啊，够了，你们跟我说的这些我相信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着我还没死哈，我要去跟他见一面。以色列就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啊，把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这个献祭呢是一个复数，在这个原文当中是个复数，就是说不是一次的献祭哈，就是多次的献祭，献祭给神，然后求问神的心意是不是可以下埃及去啊？因为神应许要迦南地要赐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哈，那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当初呢，亚伯拉罕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去下到埃及去的，为了躲避饥荒。那在埃及也是出现了一些事情哈，那法老看上撒拉了这样子。然后呢，那个第二次呢，是以撒呢也想下到埃及去，也是因为饥荒，但是神就是阻止他了，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然后以撒就在基拉尔嘛哈。那雅各这次去，他心里也没底啊。他说的，虽然他的这个从他的情感上来说，他非常非常想见约瑟，想见他的儿子哈，但是他现在雅各的生命是非常的成熟的。他现在也愿意放下一切来求问神，就看神的意思是怎样。那神就跟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就是你去吧，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哈，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哇，这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应许哈，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你去哪儿我都与你同在，而且呢，将来有一天呢，我也会把你带上来，然后约瑟呢，必定是给你送终，这不是雅各所说的啊，我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啊，或怎么样哈，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一个凄惨的这样的一个死法。神给了他应许，神告诉他，你死的时候，约瑟必为你送终。但是，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们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女、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就是所有的人哈，他家族里所有的人都带到了埃及。那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边，这个名字也挺长的哈，就是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那我们就看这个从利亚所生的，就是利亚哈，利亚在巴旦亚兰，就是在哈兰的东方的哈兰哈，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一共是33个人，从利亚所生的。那这个是利亚的婢女希帕，然后给雅各所生的哈，有16个人。儿孙一共有16个人。拉结呢？拉结给雅各所生的呢？这个儿孙一共是14个人。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是那个毕拉吧？这是毕拉，对，这个是毕拉。毕拉给雅各所生的这个儿孙呢，一共是7个人。那与雅各同在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就儿媳妇儿哈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那马拿西、 然后以法莲、约瑟、雅各啊。那我们就看这个图，大家回去也可以看一下。这就是这个下到埃及哈，雅各一家下到埃及，他所有的这个儿孙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因为约瑟说嘛，他们要住在歌山嘛。那雅各现在也派犹大已经成为他的兄弟的一个代表了哈，像长子的身份一样，就是一个代表了。往歌山地去，歌山地就是在这一片啊，这一片这个绿洲这一块儿，这是歌山地。那离约瑟比较近，约瑟说这个地方离我近。约瑟他是应该是住在这个安城嘛，因为他娶了安城的祭司的女儿哈，他有可能是住在这里的。所以呢，雅各一家如果住在歌山地的话，就会离他就比较近。约瑟就套车往歌山地去，就在这里哈，歌山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嗯，这是希伯伦，他们从希伯伦下来到别是巴为神献祭，然后一直到歌山与约瑟见面。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在我这里，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哈，要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就是他要告诉弟兄们、哥哥们怎么回答哈？说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为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就是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那歌山地的话，有很多的草可以供这个他放牧的牛羊啊去吃草哈。那为什么他们要在歌山地哈？离这个埃及有一段距离很远呢？以色列家族他住在歌山地的话，就可以远离埃及的偶像崇拜和世俗的文化，因为他们是神分别为圣所拣选的子民哈。那虽然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但是也要持守信仰，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同化。我们是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天国的子民。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啊，然后跟随世界的价值观随波逐流哈。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分别为圣的神的子民。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五个应该是当时在埃及来说就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完美的一个数字哈。他带五个人，五个兄弟，五个哥哥哈，就来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圣经说嘛，都是大的给小的祝福嘛，哈。那我们看到雅各居然给法老祝福，那法老就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就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就多少岁数呢？ 就问雅各的岁数。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居住的年日。”那他列祖是亚伯拉罕，活到了175岁；以撒活到了180岁。那我们看到雅各死的时候是147岁，他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那雅各就在埃及。生活了多少年？生活了，对，17年。他生活了17年。他见法老的时候130岁，那在埃及是相当相当的长寿了哈。然后他说：“我是在这个世上寄居的。”你看，他知道神所应许他的不是在这个埃及，而是这个将来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虽然呢，他没有在这个活着的时候见到，但是他在信心的眼光当中，他也知道，他坚信神定然会把那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哈，所以他说他是寄居的，他在迦南也是寄居的，包括我现在在埃及也同样是寄居的哈。他在地上寄居，以信心盼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我们也是世上寄居的客旅哈。我们盼望永恒中的产业，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天上的产业。饥荒甚大，全地都觉得凉，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就非常大的饥荒，全地都没有粮食哈。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用你们的牲畜来换粮食。”哈。于是他们就把牲畜呢，就是赶到约瑟那里，那约瑟就拿粮食换他们牛啊、羊啊、驴啊、马呀。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每一个人，所有的家庭都没有这个银子了哈，然后也都没有这个牲畜了。那都是为了活命，都换了粮食了。那真的是约瑟不但是拯救了，他的家族雅各这一家，实际上，这个约瑟也拯救了整个埃及人的生命，甚至是他周边的哈，当时所提到说的，全地都绝了粮食，只有约瑟哈这边有粮食。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在死地？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那他们现在一无所有了，只有地和我们整个这个人哈，我可以做你的奴仆，把地也都给你。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给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因为他各城都有囤的粮食，也在让你们在各个城里等待着去拿到种子哈，拿到种子可以种田种地。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肠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肠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就是以后。”啊，你有收成的时候，你要把1/5哈，要就是上交给法老。那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 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哈，祭司是有自己的地，然后祭司还有这个吃法老的长禄，所以他就不需要卖地哈。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成了就是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法老哈。那原来也是收五分之一，丰年的时候也是收五分之一，只是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呀？他们种的这个地属于了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神真的是爱以色列，为了这个保存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后裔哈，然后呢，把他们放在这个埃及，放在埃及。那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哈，他们真的是，这个生养众多，以至于后来这个有不认识约瑟的这个埃及的法老就要杀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看他们越来越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哈，就心里就不平安了，就害怕了。那以色列人真的是在埃及，他们是生了很多哈，从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0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那雅各呢？他没有说，他要葬在这个以法他，他爱的拉结葬在哪儿啊？葬在以法他，对吧？他要跟他的列祖葬在一起。那他列祖所葬的那个地方是希伯伦的麦比拉洞嘛，哈，亚伯拉罕买的那个麦比拉洞，那个里面葬的谁呀？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最终是他与利亚葬在了一起，哈，他没有与这个拉结葬在一起。这事以后呢，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露丝向我显现，赐福于我。露丝就是伯特利哈，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呢，在埃及地所生，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嘛？哈，说雅各说，你这两个儿子要归在我的名下，也成为我的儿子，就相当于约瑟得了双份的产业。那谁才能得双份的产业啊？长子，对，长子才能得双份的产业。但是吕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最后我们到了这个迦南地分地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哈，就是成为是代表两个支派一样，得到了两份的土地。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那我们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约瑟除了这两个儿子以外，还有其他的，又生了其他的儿子，哈，这圣经好像是没有记载这个。他们可以，就是你生的其他的儿子可以归于你，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从巴旦来的路上，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是哪儿？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拉杰就葬在那里哈。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那以色列就是雅各嘛，哈，他已经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够看见，哈，岁数太大，不能够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那我们看到呢，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哈，你看，约瑟带着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呢是长子哈，马拿西在约瑟的左手呢，对着以色列的右手，右手是代表着祝福和权柄的吧哈，就是这个能力，领他们到以色列的眼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是次子，他本应该是这样按，可是他这样按的，哦，两个手交叉的，然后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肩上，啊，你看这个动作就是很别扭，是不是很难受嘛？通常我们祝福啊或怎么样都是这样的按人，哎，可是那个雅各呢，他这个临死前他的祝福，他祝福，哎，他是这个动作去祝福的，那他就立这个以法莲为马拿西之上了哈。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看见他父亲，哎，这个手，这个错了哈，然后就心里就不太高兴，然后就把他的父亲的手就拿起来，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才是长子呢，求你把右手按在长子的头上哈。”但是他的父亲却不从，雅各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就是他的兄弟以法莲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看以法莲排在了马拿西之前哈。于是立离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玛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那我们看到以法莲在这个王国分裂时期，哈，南国和北国，哈，以法莲的后裔就成为北国以色列最强大的一个支派，所以就经常会用以法莲，圣经当中经常会用以法莲，然后做美国的，就是北国的这个统称哈，以法莲啊，怎么怎么样，以法莲怎么样，它指的就是代表的就是北国。以赛亚书7章2节说，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就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就是与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同盟的意思哈，就是以法莲代替的，就是代表的，就是北国以色列。王的心和百姓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哈，都来到了雅各的面前。那雅各就对这个12儿子哈，给他们祝福，其实也是预言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里边，并不是说都是祝福。 那就从长子开始，吕便呀，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他的长子吕便跟他的妾，跟这个雅各的妾，跟他父亲的妾毕拉。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个有这种行为嘛，哈，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吕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我们也看到西缅和利未，他们杀了事件所有的男人，对吧？因为事件的父子是犯罪，但是其他人是无辜的。但是呢，他为了他的这个妹妹，为了这个底拿，他给他的妹妹报仇嘛，他就把这个事件所有的男子都杀了。所以他们是非常残忍的哈。那他们的这种这个行为哈，就是他们这个怒气和他们的这个愤恨是可咒诅的，所以他们也失去，就是他们也不能够成为，就是代替吕便成为长子哈。雅各说：“我的灵啊，不能够与他们同在。”那我们也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西缅的后裔确实是住在犹大的地界中间，这是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以色列12支派他们的这个土地的分布图，那我看这一片下边的这个南边哈这一块儿，这都是犹大的地方。可是呢，西缅呢就是住在他弟兄中间，就是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利未，我们知道利未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哈，他们是有这个有48座城和郊外呀什么的，他们是没有被分到土地的，因为是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所以他们的这种分散应该是就是正面积极的，因为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利未支派的人他们是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哈，他们是服侍神的祭司。啊，说到犹大了，哇，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哈，这犹大太好了，这个祝福，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就是永远都是得胜者哈。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犹大的狮子哈，我们常常也会说用到这个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5章5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哈，犹大家的那个狮子。第10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哈，只等那位赐平安者的到来，万民都必归顺。那我们看到犹大，他是这个王位哈，这个君王要出在犹大家，因为什么？龟他是王的这个权杖嘛，哈，就是这个手里拿的这个权杖，那他这个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杖呢，就是在原文当中就是一个就是立法者，就是立法者哈，就是君王。11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就是犹大，他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哈。因为驴拴在这个葡萄树上的话，驴那葡萄树也是不是说那种 大高的树嘛，哈，所以驴拴在葡萄树上，它一定会把这个葡萄树，可能是这个连根拔起，或者把树叶什么东西都给吃掉。但是呢，哎，这犹大家很富饶，就是你可以在葡萄酒中洗衣服，然后呢，你这个驴拴到这个葡萄树上都没有关系，因为神赐给他们的是非常非常丰盛的哈。西布伦必住在海口，那西布伦分布的地方，它离海地中海哈，这边地中海，这西布伦它只有16公里，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商的一个港口了，也是有一个来回经商的都要从这里过，所以他们是非常富裕的。它的境界必沿至西顿，西顿是上边哈，推罗上边是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它以安静为美，以肥地为美，它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那他们以撒家是这个地方哈，这也是一个非常肥沃的一片土地了。但必判断他的名，但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判断的意思哈。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那这个虺就是毒蛇的意思哈，虺就是毒蛇。那我们看到士师记的18章也描述一群但支派诡诈的行为哈，那我们可以回去去看一下。18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看，在这个祝福给众子祝福当中，哈，雅各赞美神，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19节，迦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那迦得的后裔，他是住在约旦河东的，非常容易受到南面这个摩押人的侵袭。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也是他雅舍也是他的那块地方，也是地中海的肥沃之地。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那可能是就是指的拿弗他利哈，他们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可以这个母鹿，嗯。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仍旧坚强，它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那么看到这个以色列这边约瑟的他的这个。后裔哈也是英勇善战的，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17章的18节，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那就是约书亚跟这个什么哈，跟这个以法莲哈，跟他说，那以法多结果子，以法莲就是多结果子嘛，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你父亲的神必帮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养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祝福也是非常好的。我记得，去年我们康麦里牧师哈来的时候，也是给我们教会的祝福，就是约瑟的祝福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啊！我们看到这个以户士师记当中的以户，他是用左手拿那个什么的哈，拿剑的，然后呢，他就是杀了这个摩押的王嘛，哈，左手拿剑。摩押那王特别胖，然后用左手拿剑。所以说，便雅悯支派的人很多人都是左撇子。还有这个扫罗王和约拿丹呀，他们都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 还有是《士师记》19章20到21章记录的那个残酷特性的例子，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利未人的妻子，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故事，那也是就是这个非常残忍的了哈，这些人也是便雅悯的人。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的。好，雅各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那雅各呢，他不愿意葬在埃及，虽然他的儿子在埃及都是做宰相的，是吧？埃及全地的美物都他都可以拥有，但是呢，他相信神的应许，他还是要回到他列祖那里去，要回到迦南地那里去。他就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定然会实现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是雅各的一生哈。雅各的一生，雅各呢，他是在40岁，那他生长的地方是就是别是巴了哈。然后在77岁的时候去到拉班他舅舅那里哈，97岁的时候才返回到迦南地。就是20年哈，20年以后才回到迦南地。在他108岁的时候呢，约瑟被卖到埃及。在12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以撒过世。在130岁的时候呢，他是下到了埃及。在147岁，他就过世了。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那埃及人呢是非常敬重这个雅各与约瑟的。埃及法老呢死的话，埃及人会为法老哭72天，但是呢为这个雅各哈哭了70天，只少了2天。那为什么约瑟要让他的医生哈来熏他的父亲呢？因为通常在这个埃及的话，他熏尸者和医生他是两个职业的哈。约瑟这样做呢是避免就是牵涉到异教的宗教仪式哈，因为埃及他们都是异教嘛。那我们就看神的应许是实现了，神应许什么呀？说。神应许雅各说什么？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啊，约瑟必给你送终，就神的应许实现了。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就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就是我早已经预备好了坟墓了，为自己预备好坟墓了哈。说的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就是他向法老说，我必回来，我要先去葬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就是生前哈，他嘱咐我的，一定要葬在那个他祖父，就是他祖所掘的那个坟墓当中哈。于是呢，约瑟上去，葬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那我们看到这个送葬的队伍哈，真的是还是很壮观的哈，还是 在埃及来说是非常高的规格了。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们一同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埃及，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希，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地去了。那整个迦南地那个时候，唯一属于这个以色列家的只有2块地哈，一块地就是这个坟墓，亚伯拉罕买的这块坟墓是属于他们的，还有一块地是什么？还有一块地是雅各在这个事件。在他们手里花100块银子买的那块地，那后来他赐给了约瑟哈，把那块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是他们这个送葬队伍行进的路线了，就是在这边一直哎绕了一大圈，一直到这个希伯伦哈，一直到这里，好。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哇，这哥哥，这个父亲死了，这会不会是这个约瑟就趁机就会要报复我们当年卖他的哈？那父亲在的时候还给父亲一些面子，现在父亲死了，他是不是该报复我们了？因为当初那个以扫。是不是也说等我父亲死了的时候哈，我就要杀了雅各，就是他雅各的这个哥哥嘛哈，说的要杀雅各嘛。那这个约瑟的这些哥哥们也害怕，就想哎，父亲死了，约瑟就该报复我们了哈。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其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又一次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怎么能代替神去报复你们呢？哈，因为这深渊在神嘛，神必报应，就是审判人的这个权柄只有在神那里哈。”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哈，那约瑟的话，在这个时候也再一次的向兄弟们表达他的这个情感。哈。他就说让兄弟们不要有这种不平安哈。神会使恶事成为拯救，神所定的旨意是要万民得生命。那我们就看到，约瑟在埃及救了以色列人，也救了埃及人及所有饥荒之地的人哈。神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是万国万民万族都成为祝福嘛哈。你会都因你得福，那我们看到约瑟，就是透过约瑟也达到了这个目的。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那他一说了2次110岁，因为在埃及的话，110岁这个是一个蒙祝福的哈，就110岁被认为是理想的年纪。对埃及人来说，这证明约瑟得到了神的祝福。那在古埃及的时候，有这个碑文哈，人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墓碑上就会写。就是这个人怎么样，然后要去，他活了110岁，就证明他是一个蒙祝福的人哈，活到110岁。那我们看来后来的这个约瑟的骸骨也确实是在430年以后哈，也被带到了这个迦南啊，不是应该不到也430年了哈。对，以色列民在这个埃及，一共待了430年。在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哈，创世纪就结束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住在埃及共有430年，也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就是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那以色列人呢，就出埃及的时候呢，是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他们除了这个成人的男子，哈，就步行的男子约有60万，就成人的这样的男子60万。那加上妇女啊、儿童的话，我想应该最少差不多就是有200万嘛，哈。那这是一个图表，这个都在这个 PowerPoint 里边。如果大家就是下来的话，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哈，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图表。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祝贺大家，我们终于完成了《创世纪》的10节课程啊！希望你们也有时间的时候再继续的，哎，看看我们这个发上去的这个讲义哈，能够更加的加深印象。愿神祝福，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荣耀神的圣名。好的，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路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这10节课程。主啊，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越来越爱慕你的话语，越来越明白你的话语，越来越更深的认识你，也越来越渴慕来追随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赏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靠着你过那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不断的长大，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祝福我们今天一天都能够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同在，也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谢谢主，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